诚挚青莲花论一，慈诚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
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法使成佛。我们学仙众的时候，就是说要发誓成佛啊。听密法的时候呢，发誓即生成佛啊。然后呢，从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就将今天的课啊，今天的课是麦烹仁波切啊写的。一个窍诀，一种修法，那这个修法呢，它本身是属于这个大圆满的修法，但是有些大圆满的具体的修法我们不会讲的，这次也不会讲，因为这个，因为很多人就是包括我们在座的当中啊，很多人也还没有修完啊，无加心啊，上次我们。就统计了一下啊，就是已经修了无加心的就只有30多个人，其他人都没有修完啊，正在修，但是呢还没有修完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啊，也不适合讲这个大圆满的具体的修法，然后另外一个呢，大圆满的这些真正的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具体的修法就不适合在网络上啊这样子这个公开的讲，所以这些有些具体的修法我们还不讲，然后呢，如果你们需要听的话呢，就先把出离心啊、菩提心，还有就是无加心全部修完了以后。然后就可以去听，那具体的修法不讲，那我们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啊，密法啊，它到底是什么？密宗里面啊，它这个在讲什么？然后呢，大圆满里面呢啊讲什么？我们很多人啊都迫切的希望啊听这个大圆满的修法啊，还有。想听这个密法的修法，那我们曾经也介绍过一些密宗的修法，像升起次第的修法呀，圆满次第的修法，简单的介绍，还有这个大圆满呢，就几乎都没有讲，其他的都已经讲过了，那我们这次也就是就讲一下这个窍诀，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彻底的要了解仙宗里面讲的这些内容的话，那就必须要有像大圆满啊，或者是大收音这样子的这个觉悟，才能够彻底的明白这个仙宗第二转法论当中讲的这个空心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呢第三转法论当中讲的这个光明到底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只是在书面上就是比如说我们学中观，学中观，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执着所有的这些实有的东西都给推翻了，但是呢中观它没有告诉我们最后把这些有无等所有的执着的这些对象都破掉了以后呢那最后的这个境界最后的状态状况是什么样子，他没有告诉我们中观跟我们讲这个有无等等都是不成立的这种执着这种执着都叫做这个法我执都是不成立的， 他如果成立，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成立的话，那就是他会违背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逻辑所以这个是不成立的。他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是呢，如果这些都不成立的话，那最后是什么呢？他会告诉我们，最后是空性，那空性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呢？这中观里面呢？就没有讲空性就是空性就是远离有无等等这些析论以后，这个叫做空性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它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这个东西所以中观的这个见解我们最后要去体会要去证悟的话，那还是要靠密法里面的一些这个窍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第三转法轮，尤其是第三转法轮当中这个如来藏光明呢讲的非常的多但是到底这个光明是什么如来藏又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体会这个临无光明那这个具体的问题有没有讲也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就是说光明是什么光明就是远离一切这个烦恼远离一切烦恼，没有烦恼没有这个有漏的这些所有的有为法那这叫做光明为什么光明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无垢没有污垢没有这个所知障烦恼障，所以叫做光明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抽象的它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很具体的什么叫做光明都没有讲那密法里面然后呢讲的非常的这个透彻讲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抽象的，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具体的就是最后落实到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上面然后呢密法就是直指人心它就是说过去我们学到的这个空心还有光明这一切都就是都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心的本心上面你自己体会感受的时候那什么叫做什么什么样的叫做这个是什么什么是光明什么是空心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密法如果没有这些密宗里面的这些诀窍的话那就只有这个等一个无数个大劫当中积累这个负资量和慧资量最后就证得菩萨义谛的时候菩萨的义谛的时候才能够才能够这个感受到这个空心是什么光明是什么没有密法的话是这样子，但是密法呢它就直接告诉我们它的这个真正的含义那这个含义呢它也不仅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字面上的理解禅宗里面讲不离文字那它的不离文字也是跟密法的就是一个意思，不离文字。为什么不离文字呢？因为最具体的这个光明和这个最具体的这个空心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来这个阐述所以它是不离文字的我们越追随这些文字这样子的话，那就离这个光明离本心会越远的会越远的，因为他们都已经超越了这个我们的语言的范围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思维的范围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用的这些语言这些词汇都是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这个 发明的啊，那所以这个生活等现实生活就是属于世俗敌，那用世俗敌的这些词汇啊来描述啊光明，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禅宗它不离文字，那密法也是这样子的啊，密法它不离文字的原因也是这样，所以最后都要去都要去体会。只要能够体会就知道什么是光明什么是空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体会没有这个证悟的话，那就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字面上的这些内容呢它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告诉我们真正的真相这个心的本心所以最后需要密法密法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密法尤其是属于大圆满的法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观过定德就不能听，我们昨天就已经通知了所以没有观过定德不能听密法它没有观过定德不能听然后呢就是对密法有看法的就是对密法没有信心的就更不能听，更不能听。如果听了那就会造业的虽然是对密法没有这样子的看法对密法没有这样邪见，但是呢没有观过定那也不能听没有观过定也没有听，不能听，因为没有观过定根本没有观过定去听密法的话，那这个就是属于是道法道法是有罪过的，所以我们要严格的这个按照这个密法的要求，这个次第来闻思修这个非常重要有些人说没有观过定但是呢听过这个义字虚的传承密宗的传承，大圆满的传承这个简直是很乱来的这个没有观过定就根本就不能根本就不能听传承传的人也不能去传听的人也就不能去听所以密法的这些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也好，或者是这个通过网络这个听今天的课的也好，第一个对密法没有信心的人呢就更不能听这是一个会造业的，会造非常严重的业第二个呢虽然是对密法有信心对密法就不会有什么这个想法没有这样子的邪见但是呢没有观过定的也不能听观定也有很多种观定这跟我们昨天这个通知上都讲过了观定密宗的观定虽然是观定，但是呢它还不是一个正规的观定，也有这样的观定那这种观定呢一般是外密的观定外密的观定就不能代替这个内密的观定然后内密的一般的观定呢也就不能代替大圆满的这个观定，所以我们以后今天呢我们就不会讲很多大圆满的非常具体的方法观点要讲的，见解是要讲的，但是怎么样去修这个先还暂时不讲如果要讲这个怎么样去修这个方法的话，那就这个普通的观点是不能代替大圆满的观点，那就必须要观大圆满的观点才有资格听这个大圆满的法所以这个必须要大家按照这个次第，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现在也听说就是有人去跟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定的资格但是呢又去就观所谓的定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算不算是观定呢？这个不算观定的观定也就是观定的人他也有一些这个观定的条件有这些条件具备那才可以才有资格观定所以 我们弥法啊，它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嗯，但是呢，要听弥法，那必须要有严格的这个要求啊，听弥法必须要严格，因为它是一个这么一个非常殊胜的法，所以它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嗯，所以我们并今天啊，就听就必须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嗯，然后呢，两个条件如果不具备的话啊，那就不要听啊，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了啊，然后就听了这个法，如果到时候有罪过的话，那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啊，就我昨天就已经通知了，今天有在讲课之前呢有宣布了一下，这个就我就啊没有这个责任，到时候呢啊自己要负这个自负后果啊，所以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啊，警告大家啊，要一定要这个密法是很严格的，嗯。除了密法以外，宪宗的法啊，今天我向这个大目诸史的、这个几个论点呢、啊，我上次也讲过，不是在成都讲，在其他地方讲，你们在网络上很多人也听过，嗯，这几部这个论点呢，跟大圆满啊，跟密法，跟大手印，从观点上讲啊，完全是一样的，嗯。但是方法上是不一样的啊，这里面没有很多这个大圆满里面所讲的，或者是密宗里面讲的这些方法啊，观点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嗯，那这里面也讲啊，这个为什么不能讲呢？啊，密法为什么不能讲？嗯，这个大目诸师的五行论当中讲啊，静云物之人中莫说此经啊。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当中不要去讲这个佛法，那不要去讲这个经，嗯，为什么不能讲呢？就是说悟之人啊，悟之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开悟的人呢？啊，不是啊，开悟的人就不需要讲这个啊，不是开悟的人，嗯，那悟之和幼之的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嗯，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大圆满的一些观点啊，或者是密法，嗯，讲这个时候呢啊，能够接受的，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人啊，至少啊，这个对这个见解没有什么看法的，他能够接受的啊，这叫做有智慧的，他能够接受的，嗯，然后物质就是说不接受的啊，不接受的呢有好几种原因啊，有些人呢啊就是根本就比如说空性啊光明啊什么都不能接受啊，根本就不懂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自己有注解啊，比如说学这个其他的宗教的啊，或者是佛教内部当中，比如说智学显宗啊，仙宗当中的，比如说智学仙宗的第一转法轮啊，或者是胆空啊，这个第二转法轮当中的胆空，根本就不相信啊，如来藏啊，根本就不相信一切万法都是佛的贪嗔的啊，那这种人啊，还有就是小乘佛教有这个注解的啊，那他们自己已经有一种观点，所以他除了自己的观点啊，除了自己接受的观点以外，他都排斥啊。这种人是在从这个密法的角度来说，这是无知啊，无知。从这个大目诸师的这个禅宗的角度来说，也叫做无知啊。无知人当中就是莫说此经啊，不能讲。嗯，为什么不能讲呢？啊，讲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啊，讲了以后啊，这些人，他因为他不能接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啊。然后呢，他对这个佛这个密法啊，或者是禅宗这样子的这个法啊，第三转法轮这样子的法，对他啊这个生起邪见啊，生起邪见，他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嗯。然后呢，啊，不但是生起邪见，而且会毁谤。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些人就是因为对这么殊胜的法啊产生邪见啊，然后就是诽谤，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罪业，那这些人一定会堕地狱的， 找了非常，他们会找非常严重的罪过，所以佛就是怕这些众生造业，所以就是不能讲的。密的意思也是这个密宗为什么要报密呢也是这个意思，不能公开的讲公开的讲了以后呢这个就是并不是说密法里面呢有什么不可以人知道的东西，也不是从也并不是说宪宗的这个见解当中呢并不是说有什么不能知就人不能知道的错误的观点。那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很深奥非常的深奥，那这么深奥的法还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这些初学者的人当中去讲的话，那就是不但是对这些人没有帮助，而且这些人会造业会伤害这些人，所以佛就考虑众生的根基什么样的法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样的人群当中可以讲可以讲不可以讲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也叫做密法密宗的原因也是这样子，这个大家要记住如果想听密法，那就必须要去观定观定之前首先去了解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因为灌顶就是受密宗的戒密宗的戒然后呢密宗的这个内密的无上密宗的这个所有的戒律都在这个都包含在这个十四条根本戒如果这十四条根本戒做不到的话，那就不能去受灌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灌顶之前必须要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灌顶怎么样这个灌顶，怎么样去灌顶如何受灌顶这两个是非常重要，这两个慧灯之光里面呢，两个都有了，必须要去学学完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接受灌顶这样子比较如法另外一个灌顶的基础灌顶是无上密宗的戒律那么这个戒律的基础是菩提心和这个举舍的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和这个菩萨戒是密乘戒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戒，没有修菩提心没有出离心，这样子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别解脱戒和菩萨戒。这些戒都没有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灌了顶是根本是没有用的，根本没有用都是心识都在搞心识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所以要学要学这么高深的法，那就必须。自己必须要有相应的相应的发起自己必须是一个相应的发起所以相应的发起我们怎么样变成相应的发起呢就是要修潜心修潜心就可以成为相应的这个发起当我们还没有这样子之前最好不要去听密法还是修这个先宗的法修出离心修菩提心一步一步的修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通过网络听的这个师兄当中还没有接受过灌顶的话那就不能听听了对大家不好不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他没有允许没有开许没有开许为什么不开许首先灌顶通过灌顶把自己的这个根基根基成熟成熟以后然后再去听密法听了以后再去修这是他的这个次第这有一个严格的次第所以这个最好不停其他人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对密法 啊，由心性，这密法里面讲的啊，虽然我们啊当时还不能啊证悟啊，但是呢，能够接受啊，可以接受，能接受的啊，这是第一个条件，可以听。第二个呢，仅仅是这个还不够，还要啊观定啊，需要观定。那观定必须要观四机的观定啊，四机观定。这四机观定是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呢啊，简单的介绍啊，大家可以阅读。必须要有这四个观定啊，四机观定啊，观了四机的定啊，才可以听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啊。不仅是今天的课啊，以后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只要是一个无上啊无上密宗的法啊，那都是这个他的这个对他对这个发起啊听众的这个要求哦，都是这样子啊，这个大家要记住。然后我们就讲这个今天的课啊，这个课的这个题目叫做啊诚挚啊诚挚廉清啊清廉。诚挚是什么呢？诚挚是唯识这个唯识宗里面呢有一部经叫做诚唯识论啊，诚唯识论。那这个诚唯识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唯识啊当中讲的一切法是啊万法有心造啊，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啊，它就是说明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所以叫做称为实论。那这里呢也是这个意思啊，称智啊，这个地方的智是什么呢？智就是如来藏啊，大圆满的智慧。大圆满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人的啊心的本心啊就是这个智慧啊，心的本心是智慧。然后我们的心的啊内心的最表面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缘起赞啊当中所讲的这个缘起啊，是我们的这个内心的最表面的层次啊，最表面的层次就是这种缘起。然后呢就突破了这个最表面的这个层次以后，再往深的地方进入最深的这个心的最深的这个层面来讲啊，那它是没有缘起的。它是没有缘起，它是没有因没有缘啊，它是没有缘起。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智，就是佛的智慧啊，佛的智慧如来藏。那这个论点里面呢就成理啊，这种说法是成理的啊，所以叫做称智，称智。勤莲是勤莲花啊，勤莲花拜莲花，莲花有很多种，很多种莲花啊，这叫做这是青莲花啊。那麦旁仁波切它有五朵青莲啊，五朵青莲就是五种啊不同的这个论点啊，就是每一个论点都是一个不同的诀窍啊，不同的诀窍。那其中这个是其中一个啊，其中一个，所以这五个都叫做这个啊青莲花。庆莲花，这叫做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五种论点当中之一啊，其中之一，称职庆莲是这个意思。这个称职庆莲的作者是麦婆仁波切。那下面呢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这个定理啊，这个没有翻译啊，这个翻译是我就今天我们临时用的临时翻译的，所以因为我们讲这个论点的时候啊，大家没有一个看的就是不好记啊，所以就是临时翻译的，所以这个它的正文以外前后都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所以以后可以补充。以后补充，今天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发的这个啊是它只有正文，前面的后面都没有，所以这个还不适合福音只能我们就用只能用在听课的时候才可以用以后就可以再完善这个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翻译，还没有很完整的翻译啊。那前面也有一个，这个前面呢有一个定离的句一句，这个我们没有翻译啊。从正文开始，正文就是说，那本来清净者，信心用光明啊。我们的心的本性，是本来清净的。本来清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解释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学过的这个《缘起经》啊，《道干经》啊当中讲的啊，比如说，如来若出现啊，不出现，法心常住啊，就这么一句话啊，这么一句话，上次我们也介绍过，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的方法啊。小乘佛教他就会把它解释为啊，这个法心常住是自然的规律啊，因和果之间的自然的规律。然后呢，这个唯识宗啊里面把它解释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然后中观自空啊，中观自空或者是第二转法轮当中啊，法心常住啊，它就会解释为空心啊，单空。然后第三转法轮啊，以及第三转法轮的这个所有的论点当中啊，就这句话啊，就是解释为如来藏。解释为如来藏啊，然后呢，密法里面呢，就讲啊，这个是解释为什么呢？啊，如来出现若不出现啊，释迦牟尼佛出现也好啊，或者是不出现也好，那、法性常住就是一切法的这个本质啊，是佛的坦诚，佛的坦诚，这个跟如来出现不出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心的本心。不仅是性的本性，我们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啊，眼耳鼻舌身啊，都是佛的坦诚，他永远的，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啊，佛的坦诚啊，只不过我们自己啊没有发现，没有证悟而已啊，实际上他永远都是啊这个佛的坦诚啊，他们会这样子解释，所以佛经里面的很多啊，所以佛经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举子啊，那个每一个宗派他们啊解释的时候呢，就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啊来解释。每一个宗派他们认为他自己解释的就是至高无上，解释的非常透彻啊，在这个上面呢不会有更高的境界。但是呢啊，除了大圆满以外啊，下面的这些解释方法。都有啊，都有不对的地方，都有一个他们证悟的一部分，也有他们没有证悟的一部分。这个在黑色中医啊，这个里面已经讲过了啊，黑色中医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唯一的大圆满才是最近最高的境界啊？除了大圆满以外，都为什么不是最终极的境界呢？啊，这个黑色中医。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本来清净啊，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法啊。本来清净有啊，这个二转法轮的解释，这是空心但空；三转法轮的，就是佛心如来藏啊。一般的密法的这个佛的贪嗔，然后最后就是大圆满的解释啊，都是不一样，都不一样的。那这里讲本来清净者是什么呢？本来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清净的。那这个并不是说啊，并不是说过去啊它是不清净的，然后呢通过修行最后啊就变成了清净啊。那这样子的东西啊不叫本来清净。我们的心的本性呢，它永远都是清净，它无始以来都是清净的，并不是通过修心才清净。所以就像这个《道干经》啊当中讲的一样，如来出现也好啊，不出现也好啊，我们的心的本性它永远都是清净的，所以叫做本来清净啊，本来清净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证明这个是本来清净呢？ 啊，去年我们讲过这个啊，一切现象即是佛的坛城。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很多佛经的这个校正啊，还有很多这个论啊啊论的这个校正啊，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啊原因啊道理来阐述啊，这个来说明啊我们的心的本性是精进的。但是在像禅宗啊，或者是像大圆满啊，这一类的啊非常深奥的这些观这些啊论点当中呢，这些经论当中呢，啊，它就不需要用这么多的校正啊，也不需要用那这么多的这个例证啊，不需要这么校正和例证。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让我们向心本来清净呢？它是用这个诀窍啊，就是治治人心啊，治治人心，通过这种方法让我们去认识啊自己的心的本性啊，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啊非常简单的方法啊去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性。但是这么简单的方法啊，这么简单的方法啊，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行得通啊，发挥作用呢？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潜心啊，潜心的修法。潜心的修法如果没有修好的话，那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根本是没有用的啊。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试一试啊，不修加性啊，不修出离性，不修菩提性，什么都不修，然后直接啊观大圆满的定，然后就去修，能不能开悟？大家可以试一下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啊，这个前提是把这个前面的所有的加心啊修得很扎实。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就把当我们的这些根基啊很成熟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啊方法让我们证悟。那这个只能最后的这个啊最后的境界呢，只能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啊，是很恰当的。为什么呢？最后的境界呢，本来这个啊校正啊例证啊多了根本没有用啊，没有用，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所以校正例证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啊。如果能够证悟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就可以证悟了啊。如果这种简单的方法不证悟的话，那就是校正再多例证再多，这个说的越说越远越说越远，所以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大圆满的方法啊不是校正例证啊。然后呢，这个像禅宗它也是一个这样子的啊，大手印也就类似于这样子。但是呢啊，虽然大圆满的最后的它的这个特点啊不是校正，但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可不可以学校正例证呢？当然可以学，学了以后呢，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啊。最后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校正例证，然后呢很多问题解决了啊，最后有一点点，当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这个领悟的时候啊，然后呢啊，就是这时候呢我们用大圆满的窍诀去啊体会啊，这个是可以。本来清净者，本来清净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啊，这个我们语言没有办法说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加心所有的这些都修完了以后呢，总有一天我们会体会得到啊，原来本来清净就是这个叫做本来清净啊。这时候呢，就像禅宗讲的一样啊，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这个时候呢，非常清楚的啊，非常清楚的感受到，或者是证悟了啊，或者悟到啊，什么是本来清净。啊，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话只能说啊，因为他远离了所有的啊执着啊，远离了所有的污垢，所以他是清净啊。那这个清净也不是因为通过修正，而是从无始以来他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能够说的就是这些啊，但是这个还不是，还远远不是啊！这个本来清净的真正的意思，那真正的意思，只有自己去悟 啊，那知即悟就是要需要修行啊，需要修这些前面的所有的这些前行，修完了以后才有希望啊。本来心清净者，性行啊，本来清净者是什么东西？谁是本来清净者呢？就是我们的性的本心啊，性行就是啊，本来清净者，嗯，永光明啊。那我们的心啊，是贪嗔痴啊等有这么多的啊烦恼啊，然后没有这些贪嗔痴不是很明显的时候呢，也是物极的啊，物极的这个不善不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念头，嗯，那这种念头啊，这种贪嗔痴的这个心啊当中，到底会不会有一个本来清净的东西呢？啊，这个是绝对有的，这个不仅是佛证悟了，不仅是佛宣说啊，而且我们自己也完全是可以啊，可以证悟的，完全可以证悟的。平时我们的啊最表面的东西啊是什么？那、啊、比如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无知识界的啊最表面是我们今天能看得到的啊这些物质。这些物质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书这桌子，那个长圆形的桌子是我们的啊肉眼所看到的最表面的物质的层面啊，但是呢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它远远不是这个桌子的本质啊。本质我们不需要讲到像空心啊光明啊，不需要讲这么深，嗯，从物质的结构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长圆形的东西呢，它根本就不是物质的啊本质，嗯，它只是因为是物质结构或者是物质的高速运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愚钝的我们的这个视觉，这两个中间产生的一个啊，因为物质的高速运动啊，我们的这个愚钝的这个视觉它跟不上啊这个速度，然后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根本就不是物质的啊物质的本质啊，它是一种幻觉啊。然后完全是一样，我们的精神啊，精神啊，内在的精神啊，内在的精神，快乐啊啊，难过、幸福、不幸福啊，然后啊，心行慈悲啊，还有就是这个诚心啊、贪心等啊，这些都是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内心的啊，内心的本质。就像我们看到这个长方形的桌子，它不是物质的本质一样啊，我们的这个自知自明的心啊，我们稍微往里一观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啊。但是呢，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是我们内心的最层啊，最表面的啊，最表面的这个层面，嗯，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啊，根本就没有发现它的真正的啊意思。这就是像我们的视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桌子的真正的物质的结构啊一样，有显微镜啊才能看得到它的结构。那显微镜所看到的不是它的光明，也不是它的空心，而是物质的结构啊，物质的比较深层次的结构。嗯，那我们当我们静下来修禅定的时候呢，啊，如果证悟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啊自己啊会感觉到啊这个心心是什么，光明是什么，嗯，这时候自己会感觉得到。所以这些都是啊禅宗里面讲的很多非常深奥的东西啊，然后密宗里面讲的这些非常深奥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就是语言是没有办法啊，语言是没有办法直接告诉我们啊，语言呢只能通过否定的方式啊，通过否定的方式来给我们啊讲这个，给我们讲，没有办法直接讲啊。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啊，就像一个盲人啊，给一个盲人，我们要给他介绍啊，蓝色啊，蓝色是什么样子啊？ 这个根本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他们，根本没有方法，没有办法啊，直接告诉他们啊。蓝色是什么呢？只能这么说啊，它又不是白色啊，也不是红色啊，也不是黄色啊。然后这样子就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啊，去给他啊说明。但是最后这些都否定了呢，那到底最后蓝色是什么样子呢？因为盲人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啊，色盲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他啊，这个颜色啊。同样的，比如说从来没有吃过啊，从来没有吃过甜品的啊，从来没有尝过甜的这个味道的这样子的，如果假设有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们要给他啊，给他介绍啊，这个红糖的味道是什么样子啊？那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给大家，只能通过否定的方式啊，它不是酸的啊，因为酸的他吃过啊，然后呢要跟他讲也不是苦的，为什么？因为苦的他吃过啊。那这些都否定了以后呢，最后说啊，这个是甜啊，甜的味道啊，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告诉他啊是什么东西，只是否定了有些东西啊。否定这些东西都被否定完了以后呢，啊，他最后的是什么？他没有告诉他，嗯，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告诉他啊。所以，我们就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日常的当中的这些语言啊，来讲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我们的像佛经里面的一些非常深奥的这个专用的名词，比如说法身啊，或者是这个光明啊、空性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它的这个词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呀啊，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了光啊，然后看到了明亮，然后呢用这个啊这个词汇来形容性的本性，实际上是啊这个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证悟啊，证悟了以后才知道。本来清净者性心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怀疑我们的心的内心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个这样子呢？肯定是有的啊，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怀疑。这就是像啊，这个桌子的结构到底会不会是一种叫做这个电子的东西啊，或者是电子核的东西啊？啊，这个不需要怀疑，它是存它的。它的物质的结构肯定是这样子，嗯，同样的，我们的心的本性也是，这我们自己看不见啊，不能，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实际上啊，它的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的，嗯，这个光明呢，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的根基非常成熟的人啊，还有就是印度的八十位大成就者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呢，有藏传佛教里面的很多像龙清巴等等很多人啊，非常成就，这根基非常成熟的人，那他们是可以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去这个证悟，但是呢，我们啊，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最后啊，才能够啊证悟到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的，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啊，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我们经常都。就看到一些人就学过一点点的中观啊，然后呢啊就听过一点密法啊，然后呢就大坐大了一两个月的人，就是说自己开悟啊等等的啊，但是这个很难啊，这个开悟呢没有那么的容易啊，但是呢开悟也是可以开悟的，我们啊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啊，任何一个人只要自己能够努力的话是可以开悟的，所以这个也不要认为这个开悟证悟很简单啊，也不要觉得这个永远都没有希望，所以信心用光明啊，心的本心它永远啊都是光明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两句话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最透彻的去理解或者是去体会呢啊，那当我们把这个所有的假行啊全部修完了啊，然后呢就在一段时间当中啊修机止啊修禅定，嗯，然后这些都完了以后， 去修大圆满，大圆满他自己啊还没有将这个彻却脱嘎这样子的这个真心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些修法之前呢，他又会给我们安排一些啊，在我们这个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眼角里面没有发现过，没有看到过，不会出现的一些其他的前心，特非常特殊的前心啊，让我们去修这些前心。这些前心都修完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让我们去啊体会啊这个心心用光明。只能啊这样子去这个证悟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它是啊它是这个光明的啊，它是永远都是清净的啊，只能这么说。甚至无分别，那身是什么？身就是佛的身啊，法身和报身、华身啊，佛的三身，佛的三身，执是什么呢？就是佛的物执啊。仙宗里面一般讲四执，四种智慧啊；密宗里面就讲五执，佛的五种智慧啊。但是仙宗里面呢，有些时候也就讲这个五执啊，佛的五执，身、善神、五执叫做神和智啊，甚至五分别啊。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个观念当中啊，神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人的肉体啊，就是佛的神，然后智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人的精神啊，这个就是智啊，一般人就是这样理解的，从这个理解来讲的话，那这个身和智啊，不可能是无分别的啊。为什么呢？肉体跟精神怎么可能是无分别呢？啊，这个永远都不可能的。肉体和这精神是因为可以分别，所以啊，所以我们人死了啊，身体啊就是归土尘啊，但是呢，灵魂人的意识它就可以啊投生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从表面上，或者是从小乘佛教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佛陀的身体啊，佛陀圆寂了以后呢，变成了舍利啊，变成舍利，活化以后呢，变成舍利。但是呢，佛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活化的啊，佛的智慧呢也没有办法啊变成舍利，所以这两个啊不可能无分别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但是这种啊。这种观点是什么呢？这种观点它根本不是密法的观点，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啊感官的这个范围当中啊，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诞生啊转成道，然后呢转法轮啊，最后有涅槃，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佛的身和执实际上就是一体的啊，实际上一体，实际上这个佛的智慧也就是佛的三身啊，佛的三身也是佛的智慧。物质三身的总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心的本心啊，自己心的本心。所以在宝行论当中讲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光明当中啊，已经包含了这个啊，佛的啊，佛发僧啊，善宝，善宝也是善宝的这个本质，也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所以物质也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善神也是心的本心。所以这些都是啊，实际上最究竟的啊，最究竟的这个三身啊，物质啊，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平时我们啊皈依的时候，比如说佛是释迦牟尼佛表面的化身啊，法就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法，僧就是学释迦牟尼佛法的僧众，那这个就是啊世俗的三宝啊，也就是我们的感官范围内的三宝，实际上不是最终极的三宝，最终极的三宝呢？也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就是啊这个心的本心就是神。所以啊，所以我们 平时看到的密宗里面的这些分炉金刚的这些啊，分炉金刚各种各样非常恐怖的啊，这些分炉金刚也是啊，我们的心的内心进这个如来藏的啊一种显现啊。然后呢，非常慈祥的啊，这些寂静的这些佛本尊啊，寂静的贪嗔也是我们的心的。啊，心的本心，实际上这两个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为了度化不同的众生而啊显现出不同的现象。那实际上这两个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分别，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最后的三宝啊，最终极的三宝哦，最终极的三神啊，法身、报身、化身啊，最终极的三神啊。最终极的物质，佛的无中智慧啊，最终极的佛的坦诚啊，这一切都归于什么呢？就归于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这个心的本心证悟了，那就是一切都证悟了啊。就心的本心没有证悟，那就是我们世俗的这些三宝啊等等，知道这些。但是呢，这些更实际上就不是三宝了啊！我们世俗的这三宝不是三宝，世俗的佛也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佛，不是佛。其实这跟除了密法以外，现宗的像《金刚经》啊这样子的佛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所以，甚至无分别，就是密法的啊，是密法的这个观点，因为密法呢，它就是讲最究竟的三宝啊。最究竟的物质，最究竟的三神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说是这个不分别的啊。从最表面的层面来讲，那这两个是分别的，身体跟精神怎么不分别呢？当然是分别的啊。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佛的身体和这个佛的智慧啊，最终它是不分别，所以甚啊甚至无分别。甚至无分诸垢皆可尘啊，所有的这些垢就是烦恼啊，就是所谓的所知障啊，烦恼障啊，还有密法里面呢有更多的障碍，有很多不同名词的这个障碍，那这所有的障碍实际上是什么呢？可尘啊，可尘的意思就是说它就是一个过客一样，它不是永远都存在的，它只是暂时的啊，突然间产生的啊，然后又突然间可以消失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东西，突然性的东西啊，突然性的东西叫做这个这壳啊，壳的意思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啊，它不是用壳这个字来形容的，因为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它永远都是存在。比如说一家人的主人，他本身在这个家里面，所以他不叫客人啊。客人呢，他之前啊，他不在这个家啊，然后呢突然间来了，然后又走了之后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叫做客。客尘啊，红尘啊，红尘就是说过去啊，就是没有现在这样子的油炉啊，都是秃炉，古代。然后呢，马车啊，就马里这个马车在过这个秃炉的时候呢，然后就这些灰尘满天的啊，就是红尘，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佛经里面呢，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等这些烦恼，那这烦恼，所有的烦恼就像尘啊，红尘漫天的时候看不见东西啊。同样的，我们有这些烦恼的时候，我们也看不见啊这个本性。但是这些尘红尘啊，都是过客啊，它不是原有的啊，它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啊，它只是突然间产生的，它很快就会消失的，所以叫做客尘。诸垢皆客尘。我们的贪嗔痴啊，所有障啊，这个所知障、烦恼障，这都是突然性的，都是突然性的，所以叫做可嗔。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是永远都存在的。大圆满里面呢，就讲，当我们还没有产生啊众生，还没有产生佛，在这个之前呢， 啊，就是有一个阶段啊，这个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有一个叫做这个大无极啊，平时我们的无极不叫大，大无极就是说也不是佛也不是众生啊，实际上众生和这个佛都没有产生，有一个这样子的时候，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时间，它也不是一个空间，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但是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啊，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呢产生了产生了这个无明，然后就无明之后就是产生了我们的我执，然后就是烦恼，然后就是轮回啊，这样子。这个最后成佛了以后呢，然后这些这个烦恼，也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清净了啊，所以之前也不存在啊，之后也不存在，但是呢心的本性光明啊，这个之前也是存在，之后也是存在，所以用光明啊，它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字来形容，用光明，它是永远都是光明，永远都是存在。嗯，然后所有的这些烦恼呢所有的烦恼是可成都是突然的它不是永远都存在的，所以住垢皆可成。然后本体自心悲这三个呢是大圆满的俗语大圆满的一个专用的俗语一般的这个密法都不会这么讲的本体然后呢自心还有大悲这三个但是虽然不强调但是一般的这个像尼玛巴的大黄花网里面呢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个内容呢也有这个内容有这个内容。除了尼玛巴的大黄花以外像格鲁巴的像格鲁巴的这个密集金刚等等当中都有这个意思，这意思呢五上密宗里面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圆满把这个无上密宗的这些内容深化了就是说更深入的解释了除了这以外它的本质的这个问题呢的内容呢这些所有密法里面都有的那它怎么理解呢？首先本体是什么？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心的本心可以用三个方面来描述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虽然是光明，但是呢这个光明的本质它永远都是没有离开过空心它是空心所以叫做本体本体是空心什么叫本体呢？本体就是空心所以这个本体当中本体当中就包含了佛的这个第二转法轮。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第二转法轮在灵鹫山讲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在说什么呢？实际上在说我们的心的本心的这个本体的部分本体是什么？本体就是空心本体是空心。然后自心自心是什么？自心就是光明自心是光明。所以佛陀在第三转法轮的时候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那释迦牟尼佛在讲我们的心的本心的心的本心的这个自心自心本体和自心这个本体自心本质这些词汇如果没有在一起的话，那实际上这些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大圆满里面把这个本体和自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两个句子都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意思。所以本体是空心本体就是空心，然后呢自心就是光明自心是光明，就是佛的第三转法轮当中讲的光明就是自心然后 悲啊，悲就是大悲心啊，大悲心。那这大悲心呢，平时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啊，讲的这个慈和悲是不一样的啊。平时我们讲的慈和悲呢，世俗的慈悲，我们讲的是世俗地的慈悲，嗯。那这里讲的是生以地的啊，生以地的这个悲，大悲，生以地的大悲。什么叫大悲呢？刚才我们讲的啊，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当中讲的这个光明啊，和这个空心啊，两个啊，物而物别的啊，这叫做大悲啊，这叫做大悲啊。光明即是空心啊，空心即是光明啊，这个物而物别，这叫做大悲，嗯，这叫大悲。这三个东西啊，就是用一个有香有色啊，有一个有形有色的东西来啊，来这个相整的时候呢，那就是双身相啊，佛的这个双身本尊的双身相当中的啊，佛母啊，就是象征啊，象征这个本体啊，佛母就是象征本体。嗯，比如说像金刚萨埵啊，就以金刚萨埵来说，佛母啊就是象征这个本体，嗯，然后佛啊，金刚萨埵来这个啊的象征啊，这个自性啊，自性，嗯，然后这个金刚萨埵啊和这个佛母的双身拥抱的这个相，就是性啊，这个它是。象征大悲啊，就是因为这个空和光明啊，它不仅是它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它是一体的，无而无别的，嗯，无而无别，就是我们在金刚萨埵的这个观想啊，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啊，在金刚萨埵的这个佛父佛母的啊心口要观想月轮啊，那越观想月轮的时候呢，实际上啊，金刚萨埵佛父的心口即是佛母的心口啊，佛母的心口也就是佛父的心口，所以我们这个是观想的时候呢，这就是发现啊，这两个原来是无二无别。比如说如果是两个人，这样两个人的话，那就如果观想在金刚萨埵的心口，那就是只是金刚萨埵心口，没有办法观想在金刚萨埵佛母的心口啊。如果观想在佛母的心口，那就没有办法观想在金刚萨埵的心口啊。啊，那就是说，这就是因为这是无二无别，所以观想在金刚萨埵的心口，即是也就是观想，等于就是观想这个佛母心口啊。观想在佛母的心口，等于也就是观想在金刚萨埵的心口，这就是无二无别啊。那这个无二无别，这个拥抱的双生的相，它是代表啊，或者是形容啊，或者是这个象征，嗯，这个无二无别。无二无别，这是密法里面呢用一个这样子的有形有色的啊东西来给我们啊描述，这就是像一个图解的词典一样啊，就是用一个图来形容啊，用一个图来形容这个啊本心。实际上啊，这些佛像，这些双生的佛像，这个我们前几年也就讲过了，它实际上它讲的啊就是这三个，嗯。空心啊，然后呢，光明啊，光明，然后就是大悲啊，就这三个。嗯，禅宗里面呢，六祖慧能大师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句话啊，里面的就是“本来无一无”。哦，这个是什么？这就是这个本体啊，本体就是本来无一物。嗯，那他这一句当中呢，就讲了本来无一物，但是呢。其他的禅宗啊的这个书籍当中呢，就讲啊，这个心即是佛呀，佛即是心，这个光明讲的也很多啊，那这就是讲啊，这些讲这就在讲这个自性，自性，这两个的无二无别就是大悲心啊，这三个叫做，那这三个叫做寂知啊，善寂知，寂是什么呢？寂就是寂刀国啊，寂刀国我们 曾经讲过啊，曾经介绍过密宗的寂刀国。那、啊、密宗的寂刀国，这个《慧灯之光》里面有啊，密宗的寂刀国，寂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没有啊，没有这个通过任何修心啊、修法来啊调整过的啊，这个心的本心啊，叫做这个寂啊，这个就是从无始以来都存在。寂，寂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宪宗里面怎么讲呢？啊，宪宗的一普通的这个宪宗的论点当中呢，他认为啊，我们现在是普通的众生，我们的心里不会有止啊，不会有智慧，嗯，不会有佛的智慧，这是通过修心以后呢，啊，然后就可以证悟啊，证悟，证悟了以后才有止啊，所以。寂刀国当中的这个过的时候啊，才会有止。嗯，还没有到果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过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啊，寂的阶段是什么？寂的阶段就是我们普通的众生啊，这个时候不会有佛的智慧。但是啊，但是普通这个比较特殊的仙宗，就是啊，三转法轮，还有就是密法啊，那他。不会这样子认为，那他认为啊，这个不但是果位的时候有佛的智慧，而且寂位的时候啊，寂位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的本质啊，就是佛的智慧啊，就是如来藏，嗯，所以叫做寂智，在大圆满里面这个不叫如来藏啊，大圆满里面呢就叫做寂智慧。寂光明啊，他是用这样子的字眼来形容啊，寂光明，寂智慧，嗯，具备善智慧啊、善机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的心的本心当中就具备了啊这善智啊这善智，具备善智慧，嗯，具备善智慧，这叫做寂智，嗯。啊，密法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深奥的啊，真正的深奥，就是实际上就在这个，实际上就在这个地方了。啊，啊，我们以后要去证悟的也是这个啊，我们的内心当中怎么样有这个善啊，怎么样具备啊善知，嗯，其中的空心我们要去体会啊，光明我们要去体会。然后要体会到啊，空心即是光明，光明即是空心，这个也要去体会。嗯，这三个都亲身经历啊，亲身体会的时候呢，啊，这叫做密宗的真悟，啊，这叫做真悟。嗯，这个本题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当中啊，啊，佛的三身也就包含了啊，本题是什么？本题就是法身啊，法身，然后。自心是什么？自心就是宝身啊，佛的宝身，嗯，然后大悲是佛的化身啊，大悲就是佛的化身，嗯，所以，像《大乘净庄严论》啊当中讲了最后的时候呢，讲了佛的物质啊，佛的物质大家可以去参考。那这个佛的物质呢，是这叫做过执啊，果位的时候的这个智慧。嗯，然后大圆满在这边讲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寂止啊，就是寂刀国当中的这个寂啊、的智慧，实际上意思就是说，还没有成就时候，还没有开始修道之前啊，当这个众生是一个众生的时候啊，就有这些这个智慧，所以叫做寂止啊，寂止。然后这个寂智的存在的方式呢，啊，然后就有很多很多很复杂，也有很多复杂的密宗里面就讲这个七脉明点啊，然后呢就七脉明点的结构，然后这个智慧是怎么存在的，讲很多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嗯，但是大圆满里面呢讲的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就是这样子。第一个，心的本心它是空心的。啊，第二个心的本心它是光明的，第三个心的本心它是这个空和光明，空和明是物而无别的啊。那这三个就叫做这个善机智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当中，这些都是具备的啊，这都是无始以来都是存在的，具备善机制，具备善机制，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可以说啊，现在通过这个可以了解，那实际上啊，最终极的这个佛法神啊，佛法神也是具备的，也是在我们的心内心当中具备啊。然后最终极的佛的三身也是啊，实际上是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都是存在。所以啊，所以说密宗里面就讲啊，终身就是佛的坛城啊，佛的坛城。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佛的智慧啊，佛的三身呢，都已经具备了啊，那怎么不是佛的坛城呢？这除了这些以外，没有佛的坛城。所以，具备善机智，善机智。大圆满的啊，这个传讲的方式就是有两种啊，一个是巧觉性的这个传法，就是以修心为主啊。那这个是像那个龙清四心底啊，四心底里面讲的呢，都是以修心为主啊，全部都是修法，这里面讲的都是修法啊。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讲大圆满的这些寂道果啊，大圆满的这些这个见解还有行为啊，这是用教证和例证来讲啊，这个就是气宝藏啊，龙清气宝藏啊，气宝藏呢以理论见解为主，当然不是没有修法，有修法，但是呢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讲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呢，就想比就比较类似于这种气宝藏的啊这种讲法，实际上修行的方式呢啊，这时候啊他在这个后面呢有一些修行的有一些修行的方式，但是这个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不会这次不会介绍的，但是以后证悟了以后，这个修行加心修完了以后，大家可以去修啊，可以去这个了解啊。现在是我们可以这样子了解大圆满在讲什么呢啊，就讲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的坛城，然后这佛的坛城啊，实际上啊是怎么讲呢啊，怎么是佛的坛城呢？实际上这三个啊，光明还有这个空心啊，大悲啊，这三个实际上这三个就叫做佛的这个三身啊，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永远都没有离开过，与我们的心的本心，所以啊叫做这个具备善机智。那这个观点呢，除了这个啊大圆满以外啊，还有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这几部论点里面呢，讲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那非常的好，这个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一下啊。这达摩祖师的《达摩无心论》啊，《达摩血脉论》《达摩婆香论》，还有五祖弘忍大师的《最上乘论》啊，这四个论点里面讲的这些这个观点呢啊，跟这个密宗的观点是完全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所以禅宗它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法啊。然后像五祖六祖这些人，达摩就更不用说，这些人的境界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非常高，这个真正的成就者。那他们的这个啊，他们没有说这个是密法，但是呢后面也讲过，我们刚才这个引用的这一句话，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当中是不能讲的，这实际上是密法啊，密法也就是这，因为没有智慧，没有不能接受的人当中不能讲，所以叫做密法。那这就是跟见解啊，是跟大圆满里面的这个见解是非常非常的接近啊。一般的密宗里面讲的这个法这见解是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也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非常非常好。那希望大家以后呢，就多看看这几部论点呐 这几部论点非常的不可思议。这里面我们可以讲几个引用几个这个教证，说若于 觅佛啊，如果我们想寻找佛啊，如果有人想成佛，想照啊佛去照啊寻找佛陀，那需要什么样子呢？续坚心啊，就是必须要去见本心，续坚心，见心即是佛啊，见心啊，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就明心见性，那这就是佛。若不坚信啊，念佛诵经啊，持斋持戒持斋，亦无益处啊。这些如果不证悟的话，那这些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啊。但我讲的这不是这个啊，最重要的不在这，最重要的就在这儿。信即是佛啊，佛即是信。这个就是像这个《般若心经》里面讲的一样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里讲信即是佛啊，佛即是色的信啊，那这个怎么样去理解呢？啊，怎么可能信？就信是什么？信就是我们的心呢？那这不就是贪嗔痴啊、慢等等的这个心？那佛是什么呢？就是佛，就像释迦牟尼佛呀，佛的化身啊、报身呢？啊，如果在这里说啊，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的心是佛啊，佛即是我们的心啊，那这个怎么理解呢？这就是刚才我们这密法里面讲的那样子去理解。否则的话啊，我们的贪嗔痴如果真的是存在的话，那如果我们的贪嗔痴啊，就是佛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是佛了，根本就不需要去学佛了啊。如果佛即是信啊，释迦牟尼佛也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贪嗔痴，那就普通人这样子的话，那学了佛有什么用呢？啊，就成佛以后还是跟我们一样贪嗔痴啊。他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就是刚才前面讲的，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它是这个佛的心的本心，就是心的本心是佛啊。这里还讲自心真实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用自心真实啊，这样子的真实，这样子的东西啊，在觉囊派的这些这个教派里面呢，出现很多很多这种字眼，真实真实。那正是不就是我们在二转法轮学中观的时候，就是不需有这样子的真实的东西啊。如果有这样的真实东西，那不就是贪嗔痴了吗？那不就是无明了吗？那到了最后又怎么可能又怎么用这样子的字眼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以前就介绍过啊，用词一样的啊，意思不一样啊。正是为什么叫正是呢？就像我们现在的世俗地当中的外在的善和大地啊，内在的我们的精神，都是不真实啊，都不跟这个真实是不一样。不真实为什么不真实呢？就刚才讲的，就是课程它之前它没有啊，然后呢之后成佛的时候也没有啊，这是在中间，就是因为因缘和而产生的。然后这个因缘结散的时候呢，这所有的东西，外在的山河大地，这个大千世界，内在的啊，这个精神啊，六十八十都会从本质上就会消失的，所以叫做不真实啊，这叫不真实。然后如来藏光明呢啊，它没有佛啊，没有众生之前啊就存在，然后呢之后我们成了佛以后呢也在存在啊，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一个众生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心的本性当中它也是存在，永远都没有动摇过，所以它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真实啊，真实那我们不能理解为第二转法论或者是中观里面讲的这个真实啊，不是这个真实，字啊，用词是一样。这个地方呢，就是肯定了真实啊。二转法论当中呢，否定了真实。所以，就是有一些各路派的一些这个学者呢，就是因为觉囊派的这个 论殿当中呢，这正式的这个资源用的太多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证悟空心啊，实际上根本不是啊，根本就不是，这是他们是为了什么呢？实际上各路派的这些学者，他也不是不了解这个，他也不是不懂，是因为以后后来的人啊，不要因为正是两个子啊，然后就是认为这个是不空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跟外道的见解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是说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跟外道一样，他反复的强调，各路把反复强调，也是为了挽救而且某些人的观点，并不是他们认为啊，觉囊派是外道，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这个大摩祖师他也用了这个证啊，这个证实啊两个字了，证实，自信证实，非因非过啊，就是没有因果呀，如果有因果就有违法了，非因非果。法即是信义啊，佛法是什么呢？佛法就是我们的心的本身啊，这是法，所有的佛的法就是为了证悟这一点啊，所有的佛法啊，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密法，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我们的心的本性啊。所以呢，法即是心意啊，就法即是心意，都在讲直接的和间接的，在讲我们的心的本性啊。所以法就是心意，自心是菩提啊，菩提是什么？菩提就是佛的意思。啊，菩提就是布达啊，布达就是佛的意思，觉悟的意思。自心是菩提啊，自心就是菩提啊，我们的自己的心就是菩提。除了这个以外，没有菩提。你们不要以为啊，我们的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心里有菩提，所以我们的心是菩提，不是这样子啊。这个菩提呢，不是我们发的这个世俗的菩提心。心是菩提。自心是涅槃啊，自心是涅槃。如果我们理解错的话啊，那自心是涅槃，那我们不就现在涅槃了吗？为什么还要学佛呢？啊，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误解，其实不是啊。自心的表面现象当然不是涅槃了，就是轮回啊，这个轮回。但是呢，当我们在六转这个六道轮回的时候，当下啊，心的本性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涅槃啊。涅槃是什么呢？就是佛的圆寂，是不是叫做涅槃的？不是，涅槃的意思呢，就是寂静啊，寂静的意思就是光明空心啊，所以就也叫做这个佛的法身啊，涅槃。若言啊，如果有人说，心外有佛即菩提可得啊，如果我们说除了我们的心以外还有一个佛，还有一个菩提啊，我们的心是贪嗔痴，它不可能是啊，不可能是佛，不可能是菩提。除了把我们通过这个修心啊，把我们现在的这个心啊给断除了啊，给放弃，远离它，离开它以后就可以得佛啊，这个不就是我们普通的仙宗的观点吗？这里面就否定了啊。如果说啊，若言心外有佛即菩提可得，那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什么样的这个错误呢？啊，无有是处啊，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的呢？佛即菩提皆在何处啊？那么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我们认为有佛和菩萨的话，那这些佛的菩萨在哪里呢？啊，何处？比如啊，比如有人一手捉虚空得否啊？比如说我们的手去抓这个空间，可不可以抓呢？啊，得否？可不可以？这个可不可能？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手抓空间，虚空怎么抓？抓不到的啊。虚空但有名啊，虚空虽然是有名，叫做虚空，用这两个字来可以形容啊，什么叫做虚空？虚空，可以有一个名词，但是它实际上是没有东西的，啊，虚空但有名，以无相貌啊，去不得，舍不得，去不得，那当然也舍不得了，就去了才可以舍得啊，去不得，舍不得。是住空不得 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抓空啊，这个空间，啊，这是一个比喻啊，比喻就是像这个比喻一样，然后他就是说真实的东西啊，除此心外觅佛啊，我们也就是除了这个心以外啊，就是像普通的显宗的观点一样，心是不清净的啊，把这个不清净的心啊远离了断除以后，再去找清净的佛啊，那这样子的话就。除此心外觅佛，众不得也啊！这个是不肯得不到啊，永远都得不到。佛是自心做的啊，佛就是自心啊，自己的心证悟了就得到了。嗯，因何立此心外觅佛啊？为什么这个就心就实际上佛就是我们的心呢？啊，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心就找佛呢？啊？前佛后佛直言其心啊，过去的佛未来的佛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心啊。为什么呢？心即是佛啊，佛即是心啊，就是我们的心是佛呀，佛就是我们的心呢啊。这个跟密宗里面讲的观点完全是一样，就密宗也在讲这个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嗯，具备善知。善机知啊，跟这个是一个意思，完全是没有一没有没有任何的差别啊。佛即是心啊，心即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啊，除了心以外没有佛了啊，除了佛以外也没有心啊，也没有心。若言啊，如果说心外有佛。啊，如果我们说心外有佛的话，那就是刚才这个啊，佛在何处啊？心外即无佛啊，何见佛？何起佛见啊？怎么见佛啊？佛在哪里呢？我们说啊，佛就在经印度金刚座呀，2500多年前就在这个菩提伽呀啊。那就他会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佛啊，那释迦牟尼佛都不是佛，那谁是佛呢？啊，然后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为了啊度化不同的众生，不同的众生，然后呢，佛就派来了一个人啊，让他就完成这些佛的这些工作。嗯，那这个派来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主人是谁呢？啊，那这个就是佛，真正的佛是他。啊，真正的佛是他，释迦牟尼佛还不是真正的佛啊。那他是谁呢？啊，他就会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佛的化身啊，佛的化身和佛的报身啊。释迦牟尼佛是化身，是报身派来的啊，报身派来的。因为当时的2500多年前的，包括我们的根基啊，比较成熟了。然后呢，已经就到了啊，该度化的时候了。然后呢，就是佛把释迦牟尼佛派到这个世界上来啊，完成这个度化工作、度化众生的工作啊。然后呢，这个谁派来派释迦牟尼佛的是谁呢？啊，那就是就佛的化身和佛的报身。嗯，因为化身是报身的投影啊，投影。嗯，然后呢？报身是化身的投影啊，那最终真正的主人就是化身啊。那化身在哪里呢？他讲的就是佛在何处呢？他问，他就肯定答不出来这个啊。佛在何处呢？东南西北都不可能，因为化身它不属于时间，不属于空间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化身的确切的这个位置啊。最后化身在哪？化身就是我自己的心呢啊。那就是为就是，那就是为什么你除了啊除了自己的心以外去觅佛呢？啊，为什么去找佛呢？佛就不就是自己的心？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啊，这个论点呢非常非常的深啊，嗯，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大家一定要好好阅读啊。若要觅佛啊，如果我们要去寻找佛，嗯。只需坚信啊，信即是佛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心。嗯，佛即是啊，佛即是啊，坚信啊，信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啊，佛就是自由自在的人。 悟是悟做人啊，佛就是像一个学校的学生，毕业了以后呢，他就不需要再学了啊，就是要佛该做的事情、该完成的、该学的、该端处的全部端处了，该学的、该证悟的都证悟了，所以悟是悟做人啊，佛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悟是悟做人。不坚勤，如果我们不证悟的话，终日茫茫，向外痴求弥佛。啊，我们认为就在外面有一个佛，然后呢，要去见这个佛啊，佛就在印度出生，所以要到印度去朝拜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向外痴求弥佛。这就是愿来不得，那这从源头上就得不到的，根本就不可能的，没有外面没有佛，所以这就是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没想到这个，这里面讲得这么清楚啊，就是有这么好的宝典啊！这个不读不证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但真正的现在今天的显宗啊，真正悟道的啊，或者是真正能够把这个入世的能够讲出的有多少，这个不好说了。不好说，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肯定是有的啊，有肯定是有的。佛菩萨的度，化仙啊，在哪里都会有的啊。但是呢，在表面上、现象上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就入世能够说的、说出的、能够弘扬的有多少，就不知道了啊。实际上，这些除了密宗里面呢，密宗里面呢，就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啊，本质上是没有别的东西了。那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密法啊，把这里面讲的东西呢，就是更加的详细啊，更加的清楚。然后呢，密法里面呢，有一个就是不可替代的、不可任何的这个佛经替代的东西呢，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方法啊。这里面讲了性即是佛，佛即是性。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证悟这个呢？这个方法就是没有了啊，只能通过禅定啊，然后慢慢慢慢去了悟，这就是仙宗的一个这个所有仙宗的问题就在这里啊，他是可以说得出来啊，他讲得很清楚了，他也讲得非常好啊，但是那我们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证悟这个心的本心呢？然后就会告诉你啊，那就修禅定啊，修禅定，然后积累资粮啊，然后慢慢的去证悟。那这是，但是这个禅宗呢，它有一个有一个跟普通的普通的仙宗不一样的地方，它也跟比较接近于大圆满，它也可以直指人心的啊，这一点是它的非常好的特点。若见心即是佛啊，不见心即是众生啊，这就这么简单了。啊，佛跟众生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见心啊，明心见性了，就叫做佛啊；不见了啊，没有证悟了，那就叫众生。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个跟大圆满密法里面的非常非常的相似，密法里面也就是这样啊，也就是讲这些啊。若离众生性。啊，若离众生性啊，如果远离了众生，离开众生以外，别有佛心可得啊，没有佛心了。离开众生以外呢，没有佛心，所以啊，这些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些禅宗的这些非常深奥的这些这个。这些内容呢，那就是只有密法大圆满里面的这些直指人心的啊，那这种方法去揭示，那就是非常好。它本身禅宗它自己也有这种方法，但是呢，大圆满里面的这些方法是特别多啊。但是这两个的讲的内容上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啊。在就简单的说啊，没有任何差别。当然，如果更细节啊，进一步的话。那就大圆满里面就他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本经立息论啊，本经立息论啊，本来的清净就是远离一切息论， 啊，远离一切细论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任何我们现在啊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能够啊感受到的啊这些现象。那这现象都叫做细论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能够感觉到的，这都叫做这个细论啊，这些细论啊都是不存在，这些细论都是不存在，我们的意识啊所这个感受到的啊这些这些肯定啊否定啊善啊恶啊等等的这些观念，还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他所发现的这些一切都叫做细论啊，本经地细论，内明啊统平圣啊，这个统平圣是大圆满的俗语，统平圣是大圆满的俗语，在其他的任何论典当中都不会出现的。内明的意思是什么呢？内明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啊，心的本性它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啊，它不会在外面，它不会啊发挥作用的啊，但是呢里面啊，在心的我们心的本心，它永远都是光明的，所以就是内明啊。当我们的心证悟了以后呢，它不但是内明，而且也是外明。比如说佛陀证悟了以后呢，在法身当中就产生啊报身，报身当中产生化身，然后呢化身就是度化无量的众生啊，又这样子。当我们现在啊，我们是众生的时候呢，他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外明，但是有内明啊，内明。同品圣，同是什么意思呢？同就是童子，因为我们的心的本心，它永远都是啊，永远都是这个年轻的啊，它没有衰老的，所以叫做童啊，儿童的童。平生啊，就是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从外面啊看不见啊看不见，所以就像在瓶子里面一样，所以叫做通瓶神，在这个大圆满里面经常讲啊。然后这宪宗里面这个法界赞啊，法界赞里面也有这样，包青论里面呢它不是用这个名词，但是呢有啊类似的这个内容。啊，类似有类似的内容，然后这个在弘忍大师的啊这个论点当中呢也有啊，也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说问曰啊，何知自心本来清净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自心本来清净呢？大曰师地经，师地经是先宗的法啊，师地经，众生身种由。金刚佛心啊，我们众生的身体里面啊就有金刚佛心啊，这个怎么理解呢？众生的身体里面怎么有金刚佛心呢？这就是说众生的身体里面就有我们的心啊，心的核心或者本心是佛，所以啊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有佛心。有如日轮体明圆满啊，日轮就是圆满的啊。同样的，佛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啊，在我们心的本心上面呢，都是圆满的，广大无边啊，广大无边，只为无因黑云之所覆啊，无因就是无云啊，无云啊，我们的这个色、受、想啊等这些。有了这些无明以后呢，被覆盖，如瓶内灯光啊，就是像瓶子里面的灯光啊。那这个弘忍大师讲的呢，就在宪宗里面的也讲的很，也有这种这个比喻啊，法界赞当中的六种比喻当中之一啊，这个报心论里面的九种比喻当中其中一个那。大圆满他是用统平圣然后呢在这个弘忍大师他不是用统平圣，他说是如瓶内灯光不能召回瓶内的灯光，撞在瓶子里面的灯光它里面在瓶子里面都是光明的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里面也叫做里明啊，是这个意思，里面是光明的，嗯，但是外面呢啊，它不会啊，不会光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烦恼啊被覆盖了，所以就是外面是看不见的啊。所以大圆满里面呢，也叫做通平胜啊。二通，我们刚刚讲为什么叫通呢？它永远都是没有衰老的时候，就通啊。为什么叫平呢？啊，就是因为无明啊，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因为被这个无明啊所覆盖，所以看不见啊，不能证，所以就是通平胜啊，大圆满说通平胜。然后弘忍大师啊就讲这个品类灯光不能照啊，这个是这个佛经里面的啊，佛经里面，佛经里面是这样讲啊。然后呢，这个弘忍大师是引用啊这个佛经来啊揭示啊揭示这个我们的心的本性，嗯，所以这些啊这个论点，禅宗的这些论点是非常非常深奥。其实这个仙宗的第三转法论当中也有啊，但是呢像六祖五祖啊他们都是非常的强调啊这个光明，所以这些都是很接近大圆满啊，跟这个密法是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学习，嗯，内明通平胜，愿力住多变，长见呢、啊、端见呢 啊都是不存在，智分不端灭啊。智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智分的话，那就是变成单空了啊，单空，只是有一个空心啊，没有光明的话，那这个就是只有空心的一部分啊，没有智慧的部分啊。但是心的本心啊，它不单是有空性的一部分，而且有智慧光明的一部分，直分不端灭，命与发皆中啊。这个智分呢，它光明，它的光明在什么当中呢？啊，就在发皆当中，就在发皆当中。刚才这个达摩祖师说，如果心外觅佛，佛在何处啊？如果心外找佛的话，那你认为这个佛在哪里呢？嗯，如果你说在印度，肯定是不对的。如果说东南西北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不对的。这个根本就不属于这个时间空间的啊。那最后就只能说在法界当中啊，只能在说法界当中。所以我们密法里面呢，讲法界就是宫殿啊，法界是宫殿啊。法界就是佛的宫殿啊，但是法界是不是宫殿呢？肯定不是宫殿啊，宫殿就是一种房子呀啊，法界当然不是房子，嗯，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光明啊，光明它永远都离不开空心，它就在空心当中啊，所以就是说佛的发身的宫殿啊是什么呢？宫殿就是法界。啊，这个密法里面呢，《大黄花王》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大黄花王》里面经常讲啊，这个法界是佛的宫殿啊，包括这个无上密宗的一些小小的这些仪轨当中都说啊，在佛的宫殿、法界的宫殿当中啊，我们要殷勤是佛陀呀、啊，殷勤什么什么，经常这样。但是其实啊，法界它不是一个宫殿啊，它根本不可能有宫，它不是宫殿，是有形有色的一个物质的东西啊。法界怎么可能这样子？不可以的，嗯。那什么叫做法界的宫殿当中呢？啊，意思就是说，命与法界中，这个智分啊，智分不断灭，那智分在什么地方呢？啊，智分就是佛的智慧就离不开啊。法界离不开空心，就是它永远都在空心当中，嗯，所以它是宫殿，但实际上不是宫殿啊。啊，智分不端灭，命与法界中啊。然后呢，这个刚才弘忍这个大摩祖师呢，他的意思也就是这个法界当中啊，佛在哪里呢？佛就在法界当中啊， 不可能在外面啊，东南西北都不可能，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能，佛在那里，佛就在法界当中啊。既然在法界当中呢，法界在哪里？法界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呢。刚才我们讲的啊，这个本体啊，自心大悲这三个当中的本体就是法界啊，本体就是法界。所以命与法皆种啊，大悲不灭故啊，大悲的意思呢，这两个的这个空心法界和这个光明啊，不分啊，不离，无而无别，叫做大悲啊。大悲不灭故，就是说光明和空心的这个双运啊，永远都不灭。我们成佛的时候，没有成佛的时候，躲地狱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生这天劫的时候，它永远都是啊，这个双运，光明和空性的双运，它永远都是不灭的啊，不间断的，不间断，不灭故啊。寂中人云成啊，就是在这个寂刀国的寂当中啊，人云自成啊。人云自成是什么呢？就是佛的这个这个佛的法身啊，还有报身啊，三身都是人云自成。所以啊，我们的心是佛的这个啊，所以就是这刚才这个禅宗的书当中讲的啊，心即是佛啊，佛即是心啊，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心是永远都在。他的本心永远都是这个离不开法界啊，离不开这个佛的知分，所以这一切都在寂中啊。寂就是现在我们普通众生的时候啊，这个当中都是人云自成的啊，人云自成的。所以我们就是佛啊，我们为什么是佛呢？就是这个原因啊。佛自性普贤准啊，自性我们的心的这个本性啊，我们的心的本性呢，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啊，佛的本心的本性是佛的本性就是普贤准啊，这个叫做这个大圆满里面，大圆满里面那个第一尊佛啊，第一尊佛也叫做这个普贤如来。也叫做普贤如来，然后呢，佛法界啊，在法普贤如来就在这个法界当中，法界的宫殿当中啊，这么讲的。那这个普贤如来是什么呢？啊，实际上就是法身啊。这个禅宗的书里面也讲到啊，这个《大摩学门论》里面说，佛指一命法身，一命本心啊。此心无形无相无因果无筋骨啊，筋就是这个肉啊，没有骨肉，筋骨。又入虚空去不得啊，就是这个就是佛啊。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普贤尊，这个叫做普贤尊啊。其实这里面讲的完全是一样的，普贤尊，自心普贤尊啊。四世大平等，四世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啊，在这个上面呢还有个叫不定啊，不确定的世界啊，不确定的世界呢，除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是已经确定了的，然后呢就不确定的啊，这三个叫四圣。四世大平等，在法界当中呢啊，法界当中没有我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这就是说没有时间的概念啊。大平等，光明恒不变啊，这光明是永远不变的。无分遍满我啊，这个是无分的啊，就是比如说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办法这样子分，如果这样子可以分，那就是这个肯定是分别念执着的。遍满我的意思就是我啊，平时我们这个地方呢啊，平时我们在讲这个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这个推翻的对象啊，不能有我，人我、法我，什么我都不能有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我又回来了啊，在这地方呢又回来了，这最高深的法当中他又回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 我们就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我是不能有的呀，法我和人我。然后如果有我，那也可以有我执呀，那就不就这样子就不就啊，烦恼也就不就有了吗？啊，那这个也就跟前面的一样啊，用的词一样，内容不一样啊，用词是一样的，内容是不一样。这个我什么叫我呢？这个从密法和散转法论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现在的这我们概念当中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根本就实际上这个肉体和精神，它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根本就谈不上是我啊，根本就谈不上是我啊。假使有一个我，或者是你非要用这个我这个字的话，那就要用到这个如来藏上面啊。为什么这一如来藏呢？它不是一个。啊，就是我们在二转法论当中所讲的这种我，但是呢，它过去也是存在，现在也是存，未来也是存，所以它可以，我们可以用"我"这个字来形容它啊。其他的，我们的五蕴精神呢，就根本就谈不上是我，它根本就自己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根本是谈不上是我，所以这叫做我啊。但是呢，这个人我是不是不是法我是不是也不是人我法我啊，都已经远离了。但是呢，除了人我法我以外，这个光明如来藏，实际上我们在二转法轮当中讲的我不是这个我，但是呢，用词是一样啊，遍满我，遍满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从字面上讲啊，是外道也是这样子用的，外道也是这么用词，所以像。神眼法师呀，等等，有一些这个善知识啊，他们就说密宗是跟这个印度教是一样的啊，有很多相似的一样的啊，他们说密宗是这个不是佛教，但是这个神眼法师啊这样子的非常好非常了不起的人，但是呢他也不了解这个内容啊，所以这种像这个弘一大师。啊，他都说他在他的论点当中都说了，他说他以前看第一个看密法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他看的是密宗的仪轨啊，然后他看到了这个密宗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呢，然后他觉得这个是无上的啊，无上的这个法宝啊，无上的法宝，然后他就劝大家以后的就学习的人学者。学佛的人先不要看这个仪轨，先看修法，密宗的修法。他说，密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法门啊。弘一大师的这个论点里面都有，弘一大师都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不理解的，所以神眼法师他们都是没有学过啊，没有学过，所以他们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不能认为谁谁谁说了就是啊怎么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啊。他们一方面他们也很。比如说仙宗的某些经典，他们肯定很了解的，但是呢，密法不了解。所以，如果我们在某一个经典当中呢，就发现了一两个，就是比较，就比如说比较外道的常用的一些字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常用的一些字字眼、相似的这个词汇，发现在佛经里面，如果这个佛经就能够归到这个外道的话，那就是。我们很多这，比如说三转法轮，就只能说是外道了。三转法轮经常讲这个啊，无分这个虽然是麦朋友默契的，但是呢，这样子的词用词词汇，三转法轮里面经常都有，遍满我啊，这个是外道讲的呀。外道说大我和小我啊，小我是我们的现在的我啊，大我呢就是布遍在这个虚空当中，这个那遍满整个这个。虚空，然后呢，到时候成就的时候呢，把小我融入到大我的时候呢，这就是成就了啊。它外道里面有这样子，那这个用词是一样的，但是呢，内容不一样啊，内容不一样，意思是什么呢？怎么不一样呢？啊，光明如来藏啊，光明如来藏呢，它是任何我们的任何时间啊，都离不开它啊。任何的空间也都离不开它啊，任何的生命和任何的这个物质都离不开它，所以任何物质、任何生命、任何时间、任何空间当中，也有一部分它的成分 啊，所以叫做遍满啊，遍满我是这样子的，遍满我，嗯，无分遍满我，然后又来了一个我啊，物成神仙我，就来了一个更神圣的我啊，神仙我就是更了不起的我啊，那这个是什么？物成啊，成就是代表啊，所有的这些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啊，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有一个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我啊，五成神仙我。那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这个就实际上呢，它不是人我，都不是法我啊，都不是人我和法我。但是这个也叫做我啊，这个不仅是在密法里面的，这个在报心论当中都有这个啊，报心论当中的这些都是报心论当中哦、都出现这些字，嗯。宝心论当中经常都讲这些字，这个我啊，实际上不是我，外道的我跟这里的我不一样啊。第二转法论当中讲的人我和法我，跟我们今天讲的我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的我，实际上，嗯，它是如来藏啊，光明啊。因为我们用我这个字的时候呢，大家不喜欢啊。如果用光明啊，如来藏啊。啊，大家觉得这个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实际上内容是一个意思啊，五成圣仙我，一个深深的我啊，就是为什么深深的我呢？因为它是法身呢，啊，它是宝身呢，啊，然后它是光明呢，它是空性呢，啊，所以当然是啊，这个神啊，神显的圣仙我，自称智慧身啊，恒主众生行啊，这个。这是众生的内心当中啊，永远都是存在的啊，存在。恒住众生心，无明染无故啊。但是呢，因为无明的染无，所以啊，众生迷于不净转啊，就是众生就是迷了，所以就是在不净，就是轮回当中啊，这个轮转不息。嗯，圣远。众菩萨中声闻缘觉菩萨啊，不但是众生普通的凡夫不证悟，而且声闻缘觉菩萨啊，未证寂经，寂经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净，就是佛的境界啊，佛的境界最终极的境界，还没有证悟这个境界之前呢，究竟至本体啊，非能证圆满啊，他们也不能证悟圆满。那什么时候能够证悟这个新的本心呢？二障用断时，永久的断除啊，烦恼障和所执障的时候呢，方能圆无极啊，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圆满的证悟啊，这个极啊，这个极道果的极啊，就这样子。今天我们讲到这里。